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青年运动卓越领导人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章太雷在革命生涯中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怀青年成长，寄望于革命青年，认为青年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和希望之所在。在共青团的创建过程中，他非常重视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与国内外反动势力争夺青年一代，把青年引向革命的道路。章太雷在求学期间是如何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他为中国共青团的创建、恢复与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八七会以后，章太雷又是如何接应南昌起义并领导了广州起义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章太雷与中国青年运动。章太雷1898年出生在江苏常州，早年丧父，从小过着艰苦的生活，在亲友的资助下到常州府中学堂读书。在中学时，章太雷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关心国家大事，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报刊，还经常跟瞿秋白等好友们一起议论时政，积极地参加反日爱国活动，跟同学们一起经常到校外去做宣传。1915年，章太雷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法律学系读书。在学校期间，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当他在《新青年》上看到李大钊热情赞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后，深受教育和启发。他认为，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1919年，章太雷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且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之一，积极参加北洋大学学生组织的演讲团。反动当局悍然派兵镇压了天津学生运动，天津各界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密切合作，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章太雷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在斗争中，章太雷还被选为赴京营救代表之一，到北京营救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的天津请愿代表，最终迫使反动军阀释放了全部代表。通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斗争实践，章太雷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群众团结战斗的巨大威力，以及从事青年运动的重大意义。他看到了中国的青年以迫于时事的要求，面对国家的危亡，应该行动起来，担负起革命的责任。五四运动以后，中华大地形成了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新青年、每周评论，很多对青年有影响的刊物报纸不断地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可以说在青年中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派维京斯基和杨明斋来到中国，了解中国政治情况，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6月，章太雷在北洋大学毕业以后，前往上海，积极参加了上述活动，并且在其中担任英语翻译。 紧接着，张太雷积极参加了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立党组织的活动。随着党小组的成立，建团的条件也已经基本成熟了。这年八月，受到党组织委托，张太雷与余秀松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上海团组织成立以后，积极配合党的组织开展工作。当时党的发起组织是秘密的，但是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很多活动通过团组织进行，党团关系很密切，上海党组织成员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一年的九月，继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随后张太雷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去天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之前啊，张太雷已经在天津北洋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活动。当时参加成员主要是天津的一些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而张太雷回到天津以后，首先把他们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接着领导制定了团章，并依据团章开展了大量的革命活动。他把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作为首要工作，组织发行《共产党宣言》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共产党月刊》，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印成小册子，广泛的宣传。为了在天津、唐山、长辛店等地开展工人运动，他还出版了小型日刊叫《劳报》，以研究工人问题以及进行宣传。不久，唐山等地的团组织也相继成立了，工人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以后，努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带领团员和青年到工农群众当中去，配合共产主义小组开展群众工作，积极吸收先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们入团，为党的正式成立准备了后备力量。从1920年到党的一大前，全国建立起十多个地方团组织，拥有将近200名团员。正式建党以后，很多优秀的团员都加入了党组织，的确起到了党的预备队作用。当然了，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存在弱点，团组织内部思想不统一，组织不健全，成员比较复杂，再加上经费、人事变动等等原因，到1921年5月，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团的活动反而都暂时停止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迫切需要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青年共产国际也需要在中国寻找支持者，以扩大世界青年运动的力量。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青年共产国际为了世界革命运动事业的发展这个共同的目的建立起了联系。1921年1月，张太雷奉命被派往俄国。这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太雷、余秀松等人应邀参加，向大会介绍了中国青年运动的状况，还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经过，团与工人运动结合开展活动的情况以及发展前景。就在这次大会上，张太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被选为执行委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恢复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成为紧迫任务。正好此时被派到共产国际工作的张太雷回国了，同时带回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团的指示。根据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加强对青年团工作领导的意见，张太雷担负起了恢复和整顿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任。他吸取了青年共产国际和苏联共青团的工作经验，针对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零散、思想混乱、成员复杂的问题，就团的组织建设形式、团的工作内容、团的纲领及策略问题进行了指导。 同时他吸取了1920年建团的教训，特别注意了团的思想建设，明确地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且清理了无政府主义者，纯洁了团的组织，也提高了团的战斗力，并且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和拥护青年权利作为团的宗旨，大大加快了青年团恢复和发展的步伐。在这年11月正式恢复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到了1922年5月，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已经建立团组织的有上海、北京、天津、南京等17处，而全国团员达到了5000多人，大多数是工人和学生。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统一领导各地团的工作以及青年运动，已经势在必行了。鉴于当时上海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直接控制下，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团的一大和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5月在广州召开，由陈独秀、张国焘到广州去指导这两个大会。由于张太雷在1921年底到1922年初陪同马林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时经过广州，对当时广州的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都比较熟悉，中央就委托他负责筹备团的一大的工作。就这样，张太雷紧张地与各地的团组织联系，酝酿选派代表，研究会议内容，起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等文件。1922年5月5号到10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举行。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25人，代表全国15个地区的团组织5000多名团员。中共中央代表陈独秀、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赛奇达林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大会由张太雷和蔡和森共同主持。大会主要是制定团纲和章程，讨论如何改善青年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如何加强对青年教育等问题。在会上，张太雷做了关于团纲和团章的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后获得一致通过。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团纲和团章，它对团的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团中央的领导机构，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张太雷为团中央委员。团的一大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的伟大里程碑，从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成为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广大青年为达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英勇奋斗。经过6天的会议，圆满地完成了预定任务。至此，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组织正式建立，而张太雷的英名也和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永远连在一起。为了进一步发动广大青年积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1923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张太雷、恽代英、邓中夏等人都参加并主持了大会。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关于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张太雷在会上传达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同时对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要求全体团员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充分发挥战斗作用。这次会议完全接受党的三大通过的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努力协助党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以促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第三次大会决议案等文件，并且修改了团章，使团的组织和规则更加完善。在这次大会上， 张太雷当选为团的中央常务委员，负责团中央日常工作。会后不久，张太雷接受党的派遣到俄国考察，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大会执行委员。同时他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1924年春天，在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张太雷奉调回国担任团中央书记。三月，他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团的中央扩大会议，根据当时革命形势调整和制定了团的行动纲领和策略，并且根据青年的特点特别提出了注意青年本身利益的口号，积极动员全国的团员和青年们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同年的四月，张太雷再次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张太雷在团刊上发表文章指出，青年团应该把国民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在自己领导之下。从1924年9月开始，张太雷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1925年1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张太雷的具体组织和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四大闭幕四天之后顺利举行了。张太雷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且为大会做了政治报告，向全国广大团员和青年们提出了战斗任务，号召他们积极投入当前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积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军阀勾结发动战争的罪恶目的，号召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向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大示威，以遏制他们的阴谋。这一次大会在全面贯彻中共四大会议精神的基础上，认真总结了青年团正式成立以来的工作经验还有教训，明确了青年团的任务，同时一致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次大会上，张太雷继续当选团中央书记并兼任妇女部长。会后，张太雷领导共青团以新的姿态投入了党所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一直到同年的春天，张太雷到广州以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以及党的宣传工作，团中央书记工作由任弼时代理。虽然张太雷离开了团中央的岗位，但是他依然对青年运动相当的关注。1926年10月，他发表了《青年运动的使命》一文，在文中他热切地说，中国的青年运动离出发点已经走了不少的路程，但离目的地还远，现正在中途，正在中间，努力的时期之中，将来能否达到最后的目的地，完全要看现在的努力如何。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青年运动最紧要的关键，中国青年当预备12分的力量，才能希望10分的成功。从1920年10月创建天津团组织，到1925年主持召开团的三大，充分表明张太雷在团史和青年运动史上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1925年秋天，张太雷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1926年2月，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的主编，后来调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7号，张太雷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斗争，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南方局委员，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这之后，他受命冒险赶到福建上杭，向南昌起义部队传达八七会议精神。 九月，他又赶到潮安、汕头，组织群众接应南昌起义军。11月26号，张太雷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广东部分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组织广州起义，并担任总指挥。12月11号凌晨，广州起义爆发，成立了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张太雷当选为代主席，并兼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长。12月12号，张太雷在指挥战斗中遭到敌人伏击，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9岁。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作为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张太雷的英名将和这不朽的历史事件一起永载史册。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张太雷在团的建设和青年运动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给共青团和广大青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2009年，张太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如果大家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档案揭秘。本期内容选编自广东党史，原作者李红，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